撒母耳记下第九章，大卫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，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以忠诚之爱对待他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齐巴，他被召来见大卫，王问他，你是齐巴吗？他回答，神正是。王又问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，我要以神的忠诚之爱对待他。齐巴回答王，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，他双腿残废。王问齐巴，他在哪里？齐巴回答王，他在罗底巴，在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于是大卫王派人去罗底巴，把他从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接来。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切来到大卫面前，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说，米非波切。他回答，神在。大卫对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，必定会以忠诚之爱对待你，把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都发还给你，你要经常与我同席用膳。米非波切就下拜说，神算什么，我不过像条死狗，陛下竟然眷顾我。王把扫罗的管家齐巴召来，对他说，我已经把扫罗和他全家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主人的孙子，你的儿子和仆人都要为他耕种田地，收割庄稼供他食用。你主人的孙子米非波切要经常与我同席用膳。齐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人。齐巴对王说，王上吩咐神的一切，神都会照办。于是米非波切与大卫同席用膳，好像王的一个儿子一样。米非波切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加，所有住在齐巴家里的人都作了米非波切的仆人。这样米非波切住在耶路撒冷，经常与王同席用膳。那时他的双腿已经跛了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。后来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哈伦接替他为王。大卫说，我要以忠诚之爱对待拿辖的儿子哈伦，像他父亲生前以忠诚之爱对待我一样。于是大卫派神仆去为哈伦的父亲死慰问他。大卫的神仆到了亚门人境内，亚门人的官员对他们的主哈伦说，你以为大卫派慰问的人到你这里，是因为他尊敬你父亲吗？他派神仆到你这里，其实是为了窥探侦察这城，要把城倾覆。于是哈伦捉住大卫的神仆，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把他们的衣服从垫部以下割去半截，然后才放他们走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派人迎接他们，因为他们受到极大的羞辱。王说，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。亚门人知道自己惹大卫憎恶，就派人向伯利合的亚兰和所巴的亚兰雇用了步兵20000人，又向马加王雇用了1000人，向伊舒陀伯雇用了12000人。大卫听到消息，就派约押和全军的勇士出去。亚门人出来，在城门前列阵。所巴和利合的亚兰人、伊舒陀伯人、马加人另外在郊野列阵。约押看见自己腹背受敌，就从全以色列的精兵中挑选一些人列阵迎击亚兰人，又把其余的军兵交给弟弟亚比西指挥。亚比西就列阵迎击亚门人。约押对亚比西说，如果亚兰人太强，我对付不了，你就来帮助我；如果亚门人太强，你对付不了，我就去帮助你。要坚强，为了我们的同胞， 为了我们神的城镇，我们要鼓起勇气，耶和华会按他视为好的去做。于是约押率领部下向前推进，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就逃跑离开约押。亚门人看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就逃跑离开亚比西，退回城内。于是约押收兵返回耶路撒冷，不再攻打亚门人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击败，就重新集结。哈达底谢派人把幼弗拉底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，他们由哈达底谢的元帅索法率领到了希兰。大卫得到情报，就聚集以色列全军，过了约旦河，来到希兰。亚兰人列阵迎击大卫，与他交战，结果亚兰人逃跑离开以色列人。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马、40,000步兵，又当场杀死亚兰军队的元帅索法。臣服于哈达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与以色列人议和，臣服于他们。于是亚兰人害怕，再也不敢帮助亚门人了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。过年时分，列王出征的时候，大卫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全军出去，他们歼灭亚门人，围困拉巴，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。一天傍晚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。他从平顶上望见一个妇人在洗浴，这妇人容貌非常美丽。大卫派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，那人回报说，她就是以莲的女儿，黑特人乌利亚的妻子拔斯巴。于是大卫派使者去把她接来，她来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和她睡了。那时她月事结束，刚回复洁净，事后她就回家去了。那个妇人怀孕，派人去通知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大卫就派人到约押那里说，派黑特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派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到了，大卫问他约押和军兵可好，又问战士可好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下到家里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就离开王宫，王随后给他送去一份礼物。乌利亚却睡在王宫门外，与他主人的其他所有臣仆在一起，没有下到家里去。有人通知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下到家里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，你刚从远处回来，为什么不下到家里去呢？乌利亚回答大卫，耶和华的柜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留在棚子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臣仆都住在郊野安营，我又怎能回家吃喝和妻子睡呢？我指着陛下的性命，指着陛下自己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今天仍留在这里，明天我让你走。那一天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。次日大卫召他来与自己一起吃喝，使他喝醉。乌利亚晚上出去，睡在床上，与他主人的臣仆在一起，并没有下到家里去。到了早晨，大卫写了一封信给约押，让乌利亚亲手带去。信里写道，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战事最激烈的地方，然后你们从他身后撤退，让他被杀死。约押监视那城，知道那里有强悍的敌军，就派乌利亚到那里去。城里的人出来与约押交战，大卫的一些臣仆倒毙，黑特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约押派人向大卫汇报战况，他吩咐使者说，你对王说完战况以后，王若怒火冲冲地责问你，你们作战， 为什么靠城那么近呢？要知道敌人会从城墙上射箭。从前是谁杀死耶路比切的儿子阿比米勒呢？是一个妇人。这妇人从城墙上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他头上，他就死在提比斯。你们为什么靠城墙那么近呢？你就回答，陛下的臣仆黑特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使者去了，他来到大卫那里，就把约押派他去说的一切话都向大卫汇报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军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攻打我们，后来我们把他们赶回城门口。弓箭手从城墙上向陛下的臣仆射箭，射死了王的一些臣仆，陛下的臣仆黑特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大卫对使者说，你要对约押这样说，不要为这件事难过，因为刀剑有时吞灭这个人，有时吞灭那个人，你只要加紧攻城，把城摧毁。你要这样鼓励约押。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丈夫哀哭。守丧期过了，大卫就派人去把拔示巴接到宫中，她就成为大卫的妻子，并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非常憎恶大卫所做的这件事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来到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某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富有，一个贫穷。富翁有极多牛羊，穷人只有一只买来的母羊羔。穷人饲养这母羊羔，让它在自己及儿女身边长大，把自己的一点饼分给它吃，把自己的杯分给它喝，让它睡在自己的怀里，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富翁家里来了客人，他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去款待到访的客人，就夺了穷人的母羊羔去款待到访的人。大卫对那富翁愤怒极了，就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做这事的人该死，那母羊羔他必须赔偿四倍，因为他做这事毫不顾惜别人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我高立你为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，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怀里，把以色列和犹大家都赐给你。如果这还算少，我也会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，做他视为恶的事呢？你用刀击杀黑特人乌利亚他的妻子，你夺来给自己做妻子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他，因为你藐视我，把黑特人乌利亚的妻子夺来给自己做妻子，所以刀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很快就会从你家中激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我要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妻妾夺去赐给你的亲人，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你的妻妾睡。你在暗中行事，我却要在全以色列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事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犯罪干犯耶和华了。拿单对大卫说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不至于死，可是因为你做了这事，完全藐视耶和华，所以你刚出生的儿子一定会死。拿单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的孩子，孩子就病了。大卫为孩子恳求神，他彻底禁食，终夜披着粗麻布躺在地上。他宫中的老臣站在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，也不与他们一起吃东西。 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，因为他们想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尚且不听我们劝，现在我们怎能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呢？恐怕他会伤害自己。大卫看见臣仆交头接耳，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。他问臣仆：孩子死了吗？他们回答：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洗澡、抹膏、更换衣服，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宫中，吩咐人给他摆上食物，他就吃了。臣仆问他：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为他禁食哭泣，孩子死了，你倒起来吃东西。他回答：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禁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说不定耶和华会怜悯我，让孩子可以活着。现在他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？我还能使他回来吗？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，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房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卫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喜爱他，就派拿单先知去传话，为耶和华给他起名叫耶底底亚。那时约押攻打亚门人的拉巴，攻取了王城。约押派使者去见大卫，说：我攻打拉巴，并且已经攻占了这城的水源，所以请你聚集其余的军兵，安营攻打这城，把城攻取，免得我攻取了这城，人们就以我的名字来为这座城命名。于是大卫聚集其余所有军兵，往拉巴去攻城，把城攻取。大卫夺取了他们的王头上的冠冕，王冠的金子重一他连得，上面镶着宝石。人们把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又从这城里带走许多战利品，还把城里的人押出去，要他们用锯子、铁耙、铁斧做工，和在砖窑服役。亚门人所有的城市，大卫都是这样对待。然后大卫率领全军回耶路撒冷去了。